Yvonne.com 机遇每时每刻。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收听第19集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随后你就说千古一帝又怎样，那我们说千古一帝汉谟拉比，两河是汉谟拉比，对不对？那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对不对？你看都是一个个流传下来，但是又怎样，一生的成就也只不过在我手上哦，在我今天逛了一个馆里而已。你会说不过如此，人生只是这样，所以你会对世俗的东西啊看得越来越淡，不会被世俗所累。随后你不会追求太过物质的东西，你更多的是希望探索未知的领域嘛。我一直说上帝视角，我就说蚂蚁的烦恼永远不会是人类的烦恼，人类的烦恼永远不会是上帝的烦恼，所以没有必要去纠结，人会比较开心。
上集中留学法国拥有半导体博士学位却对艺术怀着满腔热情的君分享了他和艺术的渊源。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在他眼中的情商、智商以及艺术带给他的三大启发。君用非常实在的大白话告诉你为什么看艺术能让你更快乐。这集中同济汽车动力硕士、上海后市网络科技的首席分析师沈继宇沈老师跟我们解开了很多无人驾驶的谜。无人驾驶是不是计算机能解决的问题？它离我们的真实生活究竟还有多远？绝对是知识点满满的一集。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能不能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真的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有意思的节目。最近我发现很多听众用第三方播客 app 在收听，所以你只要搜 doko.com,doko.com 就能找到我们。一档就是这个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另一档是用小预算打造大品牌播客，听品牌打造的趣事和经验分享，以及各路大神的感人故事和真心话。你只要搜 doko.com 就能看到这两档节目。最近听众猫小猫又给我们留了一条评论，真的是把我感动死了。他说节目一次一次惊艳到我了，忍不住再次过来表白，每次邀请到的嘉宾后期我都会关注，没有一次让我失望的，胶原蛋白满满。请教一个问题，每次主播姐姐在做节目之前是如何准备资料和进行恶补知识的呢？提个小意见，感觉每次主播姐姐的声音都特别遥远，在地铁里听节目的时候声音几乎捕捉不到。恶补知识这点呢，我平时会听大量的美国的播客，平时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录音前呢，主要就是集中读一下嘉宾的文章。关于我的声音遥远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有其他人跟我反映过，应该是我希望在这集中已经有改善了。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在单集网页上发个信息告诉我。好，接下来赶快来听听沈老师的无人驾驶访谈。
我之前是在同济大学汽车学院读的本科和硕士，但是我当时就是选的方向不是无人驾驶，因为我们当时那学院还是偏机械的。我现在是在后市汽车做首席分析师，做两个方向，无人驾驶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电动汽车，也包括燃料电池。我们主业主要是偏咨询的，主要是偏给地方政府啊，或者是给一些大公司啊，做一些就是大战略方面的一些建议吧。
你刚才提到就是你同济有这个学科嘛，其实它是包括两块，对不对？主要来说，原始的一个汽车的，对吧？这一块硬件这一块，然后再加上软件的这一块，所以现在学校里面的这一部分无人驾驶，它是教的哪一块？
无人驾驶是没有这个专业的。就是无人驾驶汽车这个东西呢，是一个跨专业的一个，就是涉及到很多专业的一个东西。就是同济汽车的话，现在有一个智能汽车研究所，也是跨学院的，就是除了汽车学院之外，还有电信学院、交通学院、软件学院，很多老师在一起做的。就是组的时候，就是创办的时候，就今年刚创办的时候，也是 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说会有各个不同就是专业的那个老师会参与进来，不只是搞就是以前传统搞汽车的，搞汽车的话一般都是偏机械嘛，软件这块比较弱，就是人工智能啊 AI 啊这块比较弱，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多学科汇聚的一个东西。现在你看市面上的话，谷歌也在搞，它是搞之前是搞软件的，然后像奥迪他们之前是搞汽车的，他们也在搞那个 L3， 就是他们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所以说现在就是因为它既偏机械又偏计算机，所以说玩家特别多。
所以就是无人驾驶就是这一块来说，软件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它是包括大数据对吧，它因为肯定要搜集无人大数就大家的数据，驾驶的一些数据来就是开发这些技能对吧，就那就大数据跟人工智能永远是绑在一起的，这样
对
吧？
对
那它也应该也会牵涉到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吧。
对，就是大家都承认就市面上第一款无人驾驶汽车是谷歌做出来的。为什么能谷歌能做出来的？因为他手里有最多的数据。因为他当时是怎么做的呢？他是有那个街景项目，就是 Street View， 当时第一任负责人是塞巴斯蒂安特隆，他是号称是就是无人驾驶之父嘛。
你提到这一款是大概什么时候出来的？
被第一次媒体曝光是2010年，被纽约时报第一次曝光的，就当年美国国防部搞了三届 DARPA 大赛嘛，2004、2005跟2007嘛，塞巴斯蒂安他们参加了，他们应该是第一届跟第二届都参加了，然后他们拿了第二届的冠军，冠军拿到了以后就被拉里佩奇他们挖过去了。他们另一个创始人布林嘛，他说谷歌的使命是收集全世界的数据嘛，然后他们收集了很多那种道路的数据，不知道有什么用，然后后来看到无人驾驶，然后就感觉可以用在无人驾驶上面。就他们设计无人驾驶的方法跟传统车企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是先把那个环境的所有的那个数据建模以后，就现在就叫高精度地图嘛，先搞成高精度地图，就是说他那个无人驾驶汽车只能去他高精度地图扫过的地方，就这些就是大数据嘛，就是他收集好的一些大数据都是他已经知道的，就不用你临时用传感器识别的，因为你识别的话肯定来不及的，处理数据是谷歌最拿手的事情嘛。人工智能之前有两个学派嘛，空气动力学派跟鸟飞派，他们这两个派别来源于就是怎么设计飞机。空气动力学派是用压叉嘛把它拖起来，鸟飞派是看见人鸟怎么飞的，然后用鸟飞的方法来设计那个飞机嘛。然后人工智能也是之前就是鸟飞派是模仿人脑是怎么运动的，然后就是让计算机学习人脑，这条路后来走了几十年没走通。人工智能怎么用呢？就是算概率，就他把所有数据全都收集好了，保证大数据完备性。谷歌他们是用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呢输出一个最大概率的一个东西。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就场景库的搭建跟收集。上海汽车城他们有个昆仑计划，之前说他们就是主要做的工作就是收集各种场景库，但是这种场景库非常非常多。提前告诉我，就是它很多车你不要看它就是反应很智能，其实它都是预先设定好的，它是没有那个自主的判断能力或者意识的，就是你告诉他怎么做了以后，他才知道怎么动的。
其实这个就是后面提到两个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了，他有自主判断能力，但是他的这个能力是就是开发人员
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这种说法呢，就是约定俗成嘛，其实也不能算，因为一开始人工智能是人模仿大脑，所以说人工智能。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机器智能，但是现在都混了，那也无所谓。还有这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也不一样，就是深度学习的话，很多参数它自己训练出来的，然后机器学习很多参数你要自己调。一般现在都用深度学习嘛，就我们他们就说端到端嘛，就是你输入直接输进去扔进去，然后输出直接出来。对，就是深度学习一般现在用在传感器识别啊，就很多用在图像上面，因为那个无人驾驶车上面有摄像头，就比如说我识别出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图像训练出来的，就是你大概知道这个参数大概是怎么样，你就知道那边有个人了。
对，就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
对，海量的数据。就主要现在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计算能力上去了。因为现在云计算的话，可以训练出来这个模型，不然以前的话就是很慢很慢，就是主要是摩尔定律嘛。摩尔定律的话，就是你的计算能力每隔18个月翻一番嘛，
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然后他也说到，就是这
优
个，
步在3月份亚利桑那州晚上撞了一个
行
新
人。
人。对，美国官方的那个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就是，那个车其实识别出来那个人了，但是他那个系统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把他忽略了，就是然后就撞上去了。他车上还有个安全驾驶员，当时那个系统应该提醒那个安全驾驶员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醒。
看到篇文章，他就在分析这件事，是优步在那边
测试，
在测试实验，就是在就那个无人驾驶车在路上开来开去，撞到了一个行人，然后这个人就撞死了。这个人是从黑暗里面走出来的，而且离那个车的距离很近。
因为车上有很多种传感器嘛，就是你如果你那个摄像头没有夜视功能，但是你那个毫米波雷达应该测到。
但是他说反过来，这件事件是有一个真人在里面开车的话，也很大程度、很大的可能性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故。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是一辆无人驾驶的车，所以就是大家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舆论的风波，就是说啊，无人驾驶就大家会造成一种恐慌，对无人驾驶越来越就是恐惧感，对不对？
这个观点也有道理。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如果就是说这件事，就是我们假设这一件事完全是无人驾驶车的问题，那出现这样子，因为无人驾驶车已经是发生过好几起那个车祸了，
主要是特斯拉。
还有今年在硅谷那边也是出了一起车祸，那个 Tesla 的车祸，里面那个还是中国人哈，我没记错的话。而且他还是 Apple 的员工，他是在特斯拉的时候，就是他在特斯拉车上，然后是启动了那个辅助驾驶，但是其实就是无人驾驶、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功能，然后
是，
就撞死了。
区别几个概念。优步它那个是，我们就是 SAE，就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把无人驾驶分成6个级别，就是最低是0级，然后1、2、3、4、5，然后4跟5一般是我们认定的无人驾驶的范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人不用干预，就是你可以睡觉，你可以玩手机啊什么
所
的。
以零就是人要，就人自己驾
零的
驶。
话一点自动驾驶就全是人在操作。然后一的话，我们汽车动力学方通常把车分成纵向跟横向，垂向的话也就算了，垂向因为跟悬架有关，那也就因为跟无人驾驶没什么大关系。就是一级的话，是你在纵向或者横向这两个方向有一个可以自动驾驶，就比如说自动紧急制动啊，或者车道保持啊，这两个中间有一个。二级的话，两个都要有，横向跟纵向都要有。都要能自己控制，像特斯拉就是二级，三级的话就是奥迪 A8，就是今年推出的就是要推出的，就是9.13功能，它有个 Traffic Jam Pilot，堵车的时候你可以啥都不用管。从一级到5级，它的自动化程度是越来越高的，但是一般的话就是一级、二级、三级都是需要人要盯着的，就是你不能啥都不管。特别是一级跟二级，你就是手也不能离开方向盘的，就是三级的话，你可以比如说那个堵车的时候，你可以离开方向盘，你可以做点别的事情。因为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或者即将买到的最高级别的车就是奥迪那个 A8，就是那个 L3 级别的，其他的都是在测试阶段，就4级、5级还没有产品。
Tesla 的那个车祸，它是几级的？它是？
它二级的话，它其实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能把它当无人驾驶来用的，你只能把
对。
它当辅助驾驶。辅助驾驶和无人驾驶不一样的。现在的心态就是人能接受人犯错误，但是不能接受机器犯错误。
人能接受自己犯错误，但是不能接受别人犯错误。
因为机器这个犯错误了以后很难界定，应该以后每个汽车自动驾驶汽车都会配置黑匣子的，到时候如果出了事情就读数据嘛，看那个到底是系统有没有报警呢，还是你那个没有及时的，就是接管。如果你高速行驶的话，你就一秒钟你就是好几十米了，就直接撞上去了。
我上次听到那边有一个播客，他请了一个嘉宾，他是在硅谷的一个投资人。那个投资人自己也说，他虽然是叫协助，就是辅助驾驶嘛，但是人会有这个惰性。他开了一阵子以后，他觉得哎，辅助驾驶我比如说，因为尤其是美国的公路，它是很直的，
他车是路上车比较少，其实
他就。
这也是比如说谷歌和国内百度他们做直接从4级开始做的原因，就是不让驾驶员参与到驾驶当中来的原因。特别是谷歌，他做过很多测试，就是那个车发出那个要你接管的命令，跟你正式接管之前。 这个时间差太长了，你根本做不到的。他们发现就是大概率的是人是没法及时的接回操控权，因为他有可能在干别的事情，操作不过来，所以他们就直接跳过前面 L1L3 直接做 L4。 但现在是什么问题呢？L1L3 能商业化能挣钱， L5 其实很难的，就 L4 的话很难商业化。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大数据嘛，大数据有一个性质要符合，就是完备性。完备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那个车所有场景你都要见过，但是马路上的场景排列组合无穷无数，永远不可能穷举完。没有不可能穷举完的话，你那个 L4 其实很难实现的。大公司还好，它有时间耗，可以耗个10年8年，但是创业公司如果做 L4 的话就很惨了，你只能靠着投资人的钱一轮一轮融资来支持你的团队一直做下去，特别是你做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话。但是如果 L4 它定义是限定场景下的 无人驾驶，刚才那个是无人驾驶出租车是要在公开道路上跑的。
最近听到就是很多一些大公司 BMW 还是什么公司，那些大公司他们原来不是在美国做一些实验的吗？但是中国的路况要比美国的复杂的多，而且中国车又多，所以他们很多现在公司大公司就把实验基地搬到中国来了。
刚才说了奥迪 A8 那个 L3 那个功能，它其实在中国测过搞不定，所以它这个车有可能在中国就卖不了。像自动驾驶我们有 ABCD 四大供应商， A 是 Autoliv 好像是瑞典的一家供应商， B 是 Bosch 就是德国的， C 是 Continental 也是德国的大陆，D 是德尔福现在变成 Aptiv 就是安波福了，是美国的。还有一个法雷奥，其实法雷奥没有把它放进去，其实法雷奥也挺强，它是一家法国的一级供应商。就是这几家供应商他们实力其实很强的。
接下来听一下德国的介绍，再返回沈老师的访谈。Dogo.com 就是 doko.com， 一个你口袋中的 Windows Shopping 应用。在这里你能发现更多选项和选择，机遇每时每刻。因为我们相信你的未来不应该受限于你的过去，你的所见所闻也不应该局限于你的购物记录、聊天记录或是浏览记录。用 Dogo 发现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会喜欢的、感兴趣的东西。 Apple 用户专属平台，我们还特地设置了一个 iMessages 的 Apple 用户群，分享 Apple 的资讯、使用技巧和 App 邀请码、优惠活动等等。详情请听节目稍后的介绍。无人驾驶技术上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不是就是在数据的搜集上面？
无人驾驶主要是三个重要的技术嘛，一个是感知，一个是决策，一个是控制。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感知是人的比如眼睛耳朵，决策是人的大脑，控制就是手跟脚嘛。无人驾驶就交付量是没什么问题难度的，因为很多创业公司都造出来了，因为他们用的是林肯那个，就福特林肯 MKZ， 因为那他们那个车的线控系统是现成的，就是你不用改装的，就你拿来直接用，就是你工作量起码少了一半，你只要把决就是感知跟决策这两块做好就行了。然后这两块呢，一般都是 IT 公司很在行的，就是线控的话，一般是传统企业，就是偏机械行业很在行的。但是那个东西呢，福特已经帮你把活干完了，所以说你就不用干了，就是工作量基本就是就前面那两块。这个其实是设计过程，还有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是测试。之前百度阿波罗不是号称要做自动驾驶的安卓系统吗？汽车跟手机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是测试，就是你那个汽车是涉及到人的安全的，你那个测试规格跟手机的完全是不是一个量级的。造出一辆无人驾驶汽车你有可能花了2年，但是你测试有可能花了4年。这个测试其实无止无穷无穷无尽的，就你各个场景都要便利掉的话，你光靠路测不行的。所以很多像谷歌他们搞了很多虚拟测试，就在虚拟场景里面测，他们现在虚拟场景里一年能测，好像他们说 billions miles， 就是几十亿公里，但是它路测有可能就100多万公里。
那是不是只要把这个车放在中国跑一圈、印度跑一圈、柬埔寨跑一圈，是不是所有路况都能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比如说你在中国的路上测过以后，你那些测的结果有可能不能直接用在美国那边，因为每个国家交通规则然后路况啊全都不一样，所以就测试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我记得老师嘛，他们自己造了一个测试场， 那个测试场很大的，那个有170亩，花了是在同济嘉定校区里面好几个亿吧，反正。
他这个地是用来测试的话，他就单纯买地，他还有上面有设施吗？
他里面有很各种场景嘛，刚才说了是其实各种场景库嘛，就感知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方面。其实感知的话也分两大类，比如说车上装了很多传感器，这个是车自己的感知的。还有一大块是装在路边上的传信息的那些东西，路测单元其实很难搞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到底是国家来花钱投呢，还是比如说上汽我自己花钱投，反正这个都是就现在也搞不定。就是
无人驾驶只能在电动车上做吧？
不是
吗？
不是，
因为他们内燃机控制搞不定，跑长途运输的那些柴油车他也可以无人驾驶，他用的是柴油机内燃机。主要是因为创业公司他们那个内燃机的电控非常非常复杂，因为我研究生是学内燃机的嘛，就他那个控制跟那个电机的控制难度是差很多的，就是而且是掌握在传统的一级供应商像博世啊、大康宁南投啊那些人手里的。还有一个考虑因素是因为内燃机电控它反应比较慢，就是它有可能电喷，就是它喷油了以后它换成动力还要等有可能等几秒钟，主要还是那个反应速度上面。就中国政府是有一个政策叫双积分政策，它鼓励就是你企业就是要多造电动车，因为有电动车了以后你可以拿新能源的积分，那个积分是能卖钱的，所以它是通过市场激励的这那个方式来就是抑制那个燃油车。因为那个积分的话是每年要清零的嘛，就是如果你那个积分不够的话你要花钱买的。像比如说比亚迪它有很多新能源积分，那个新能源积分它是要占到一定比例，比如 10%， 但是它没有占到 10%， 它要补上这块，那就大家只能买，不买的话国家要罚他钱的。就是对它双积分，每个新能源积分还有个燃油积分，燃油积分都看你油耗，你油耗低的话那个分就高。国家以前是补贴那个新能源车的，就直接给你钱，现在的话是用你是用那些高污染那个高排放的企业的钱补贴那些造新能源车的公司，就是国家不出钱让你们市场自己补嘛。所以说自动驾驶跟电动车不一定必然联系在一起。
苹果之前也是就是外传已经很多年了，他们也在研究自己的无人驾驶车，但之前呢他们是跟一开始他们的确是想自己就是车子也自己做，但是的确好像是碰到很多难题，就是后来就是他们就放弃了，就车子不做了，我只做软件。然后一开始他们是跟那个 BMW 合作的，对他们最宝贵的这一块就是那个数据。 BMW 呢要这个数据，用户的数据，你知道 Apple 是对隐私就是非常保护的，所以 Apple 就不给，然后就为了这个问题他就两方面没有谈拢。现在Apple 就是跟Volkswagen 那个
大众
合作了。你觉得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 Google 啊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来说，因为 Google 你看他做所有的东西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搜索引擎也好，安卓手机也好，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抓取你的数据嘛。那你觉得就是在数据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是迟早等这个就像智能手机普及了以后，就等真的是无人驾驶啊或这些普及了以后，就是数据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就是谷歌它确实是想各种方法来搜你的数据。他们之前就是花了30亿美元收集了一家那个智能家居的一个创业公司，他给你卖的卖点是给你省电，他是收你的家庭在家庭的数据，就比如说你老婆出去了，那个老公带一个小三回来，你问谷歌知不知道，他其实知道的。前两天就是欧盟他出了一个最最最严的隐私法，好像叫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就是对苹果、谷歌、脸书这三家公司，就是
所有的公司。所以你这两天就是所有国外的一些网站你上去全都 LinkedIn 也是叫你确认隐私条款变了。
对，隐私条款变了，然后如果你不遵守你欧盟就罚你很多很多钱。上汽不是跟阿里有一个合资公司叫斑马之行吗？上汽的人当时还不懂，就是那些数据被阿里的人拿走了他也不在乎，那个公司的经理被他妈上汽的那个头给骂了，说你怎么能让他们把数据全拿走了。之前有句话就是 车企都是牛顿的学生， IT 公司都是香农的学生，香农就是信息论的创始人嘛。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出事了，那个责任怎么划分这个问题，就刚才说了每个车要装黑匣子，出了事以后保险公司要赔的，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赔，就是他那个数据还是都是要记住的，这个都是偏技术的数据了。还有那些隐私啊，比如说又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像在中国随便说，就是像以前携程不是杀手吗，大数据杀手嘛。
对，
对，现在中国的话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吧，就是没有正式的法律，不过虽然现在媒体如果意见那么大，以后有可能会出来。欧美的话还是比较注重隐私的，像有些比如说APP 它跟地理位置有关的，它就是比如说到你终点站最后50米它是不收集的，
像很多 iPhone 上面 Mac 电脑上面的数据它是保留在你的设备里面，而不是传输到一个中央的服务器上面的，对吧？而且它也不可能会，因为苹果始终不是一个依靠数据，就是像 Google 卖广告这样子来， Facebook 卖广告这样子来生存的公司。但是其他的公司，尤其是 Google 跟 Facebook 的话，那它肯定就是要靠这个东西来生存的。
对，
返回来再说无人驾驶的，就是说无人驾驶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吗？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必不可少的一个技术吗？
这样的，就汽车行业有三个主题，一个是能源，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安全。能源的话主要指那个，因为化石燃料有限的嘛，不可持续的嘛，所以要找到新的替代能源。环境的话主要是化石能源排放二氧化碳啊、氮氧化物啊、那个碳氢啊，就是对环境有污染嘛。安全的话主要是指行车的安全性嘛，一般指主动安全。以前有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被动安全主要是靠车身的设计，就是安全带，然后车身的结构大加什么加，就是在车的那个前面加那种吸能的一些钢啊什么的。主动安全就是靠车自己主动去反应吧。对，所以说现在电动车为什么能火，是因为它解决了前面两个问题，所以国家大力推吧。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自动安全，自动驾驶可以解决的就是安全，行车安全问题。自动驾驶呢是对解决行车安全问题性的一个必须的技术，所以说它应该是肯定会出现的。现在呢市面上有两类吧，一类是只做 L4 以上的，就是四级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这个是难度最高的。还有就是比较务实的，他们虽然也做 L4 级，但他们限定场景的，就是比如说我只在港口、只在园区，或者只在固定路线，或者只在高速公路上做。后面那些，是比较容易落地的。第二种方法是能产生正向现金流的，因为确实是有需求的，像比如说港口啊那种确实是有需求的，还有就是物流嘛，高速公路物流，像京东啊。菜鸟啊都是有现成需求的。前面一种呢是很难的，像之前兰德公司有一篇论文，就是他们大概算了一下，假如你有100辆无人驾驶汽车，以40英里每小时24小时测，你那个自动驾驶系统的就是出事故的概率，就是人类驾驶员出事故的概率，你需要测试400年到500年。就现在通用做的比较积极，因为他收购了一家创业公司，然后他们在做测试。现在美国的法律能豁免你10万辆，就你10万辆无人驾驶汽车在路上做测试或者做别的活动出问题，你不用担责，政府帮你买单。
政府帮你买单是指就是你不用赔偿，还是就是不用负法律责任？
我的理解应该是不用负法律责任。100除一下，你相当于缩短1000倍时间。一辆车如果10万块钱的话，也就二十亿了，二十亿人民币，你还要改装。
改装的话，你也花不少钱，
还不算改装的钱。所以你那个东西，你这个测试呢很难的，只能做限定区域之内了。比如说我在1平方公里之内，或者10平方公里之内，我坐无人驾驶出租车，就是你上去了以后，输入地点，我就可以直接带你去了。所以 L4 以上是目前来看是，虽然每家那个车企之前都号称说2020年我们要推出 L4 有四级自动驾驶功能的车，但是很多都推迟了。像沃尔沃说以前说是2018年，但现在已经推了，往后推了好几年了。所以说当时是因为有一家说了，然后其他不说，感觉资本市场
先说了再说。
对，先那个卫星先放了再说。不然我那个股价跌了怎么办？但真正到落地呢， 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我们当时有个老师说的很对，就是无人驾驶是一个计算机能解决的问题嘛，因为计算机能解决的只是图灵问题，就是图灵问题就是可计算问题。可计算问题指的是你在就是有些的步骤内把一个数学问题解决嘛。但是无人驾驶感觉不是一个可计算问题，因为就是一个很简单问题，比如说车上有人驾驶跟无人驾驶的车，有人驾驶的车看到你无人驾驶的策略以后，我就可以改变我原来那个驾驶风格，我人可以改变自己博弈策略的，然后我就欺负你，我就别你，我就一直别你，我就欺负你，然后你又不敢撞我。然后如果你又更新了那个策略，我又可以改了，因为他那个博弈策略跟那个 AlphaGo 不一样。AlphaGo 那个围棋的那个规则是定死的，就是那些规则怎么样算赢。但是无人驾驶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特别是有人跟无人混在一起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是最难熬的。要不就你全是无人，那你就规则比较好约定吧。那现在你不能让所有人都不开车，你就统计的教授他们现在做的也是跟刚才第二类那个创业公司很像，就是限定场景，比如说场馆车，限定路线，就比如说之前交大做的那个无人驾驶小巴，他们也是只在那个校园里面那个开的嘛，就是我这块地我全都熟的，所有高精地图数据啊我都知道，然后我速度很慢，然后再加上一些日常常见的决策系统啊，就可以搞定这个环境了。还有一个是限定路线，就扫地车嘛，就是我那个路线是固定的，就这条路线。然后因为我比如说我凌晨半夜两三点路上没人的时候，我去出去扫地了，最后一公里，就你开那个你就私家车回家，然后呢，你因为你家离车库比如有一段距离嘛，比如说距离一公里，然后你在你小区门口下来，然后那个摁个按钮，然后
啊停车，
对，让他自己去到地下车库去停。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你上班去了，你摁一下按钮，然后他就直接开过来接你。上汽好像现在已经在车上已经在提供这个功能了。像还有我们学院有个老师是在，刚才说是在港口那边，也是在限定场景之内的。不，港口这个呢比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市场，就是港口就很难打进去。除非你比如说你跟振华，就上海振华机械那种市场占有80%-90%那种公司有合作，然后你有他带着你就比较好打入进去。
听众如果只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哪一点？
你不要被那些无人驾驶那些 demo 车就是给唬住，就最难的还是测试的时间，测试的路程越长就说明越安全。
但是这个信息他公布的是有人验证过的吗？
这个是他自己公布的。
对啊，那就没有人验证啊。
一般就默认相信他了。
不是默认，是只好相信他。
无人驾驶呢，现在我个人认为就是在未来10年之内市面上能买到的产品还是以就是辅助驾驶 ADAS 为主了，就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话确实是挺难的。就是现在虽然资本市场上炒得比较热，但是过几年有可能会逐渐冷静下来的。有可能对企业级市场来说会有一些应用，但是对个人消费级的话，还是因为它确实很贵。无人驾驶它那个传感器现在价格也没降下来，所以说一般有可能能用到的还是就是比如说运营商提供的服务，自己一般应该会很少买那种车。买的话也是买那种一级二级三级的，四级以上的估计是只能像使用比如说滴滴啊或者优步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自动驾驶跟互联网的区别呢，就是互联网虚拟空间不涉及人，它可以迭代速度非常快，它比如说一天迭代一次，它今天上传一个 AB 测试，它第二天拿到数据以后，第三天就可以把改版然后上去。那无人驾驶呢，因为涉及到车嘛，车这个东西更新迭代其实是挺慢的，法律法规也没解决，基础设施也没有解决，然后责任事故认定啊，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虽然说国内消费者对那个新的技术接受度比国外比较高，但是如果出两次事故，你就有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就是多上两次 P2P 的当，你就知道银行好了。
对你感兴趣的话呢，能通过什么方式联系到你？
我知乎上面我是实名的，你可以搜我名字就知道。另外一个就是我微信了，
我们到时候会放在那个单集网页上。那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就是 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我会经常买书，我可以推荐给他哪些出版社比较好，中信出版社还有其他出版社，你只要在知乎上查一下他的评分，如果是在八分以上，应该还是可以看一下的。如果还有他就是如果是翻译过来的，你就可以上亚马逊，就美国亚马逊的官网上你查，四星以上呢是可以看一看的。因为我买书买了很多嘛，然后读了书也读了非常多，我发现一个我个人的体会吧，就是你可以掌握这两个基础的功能，就是这世界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是自然科学界的，一块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科学界的话，你就只能看数学物理啊，但是你可以看很科普的东西，就是某些基本概念你可以知道。清华大学出版社出了好几套那种就是讲物理的，然后讲数学的，但是一般人都能看得懂。然后人类社会的话，我个人感觉读经济学是最最最有帮助的，就经济学原理啊，曼昆的啊。经济学的话是因为假设人是特别理性的嘛，然后如果人不理性的话，你可以看点心理学的，就是美国那些出了好几十版十几版的那种书都可以来看。
在我们的单据网页上还会有一个沈老师亲情分享的一个书单，这个书单真的是让我看了非常非常寒颜，非常羞愧啊！真的是感觉自己好无知哦。这个书单就包括沈老师提到的科普方面的书，然后还有经济学方面的和心理学方面的书，非常全面。即使不去看书，就看一下这个书单也好，因为你也能了解一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Doko.com 机遇每时每刻，想要加入我们的 Apple 粉丝群，和果粉们分享心得技巧，抢到各种 App 配件和智能产品的兑换码，甚至 App Store 充值卡，就立即到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通过 iMessages 信息联系我，申请入群。以上是 Doko.com 的第19集播客。下集播客中，我将和一位神秘嘉宾聊一聊今年的 WWDC 中心思想，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的播客，不要错过没有人告诉你的 WWDC 秘密。哎，你知道吗？跟别人聊天时说你在听播客，会显得你很有智慧，很有内涵哦。所以下次聊天时，不要忘了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 We'll be right back.